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神韵演出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2日至3月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辽宁东港今年47岁的法轮功学员朱长明毕业于辽宁大学物理系，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判刑13年，10年来遭沈阳第一监狱方面的各种折磨，在最近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监狱不允许家人探视，家人每次要求接见朱长明，恶警都以朱长明不转化、现被关紧闭、不许接见为由而被拒之门外。朱长明从2002年6月被非法判刑13年，同年7月被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第15监区，现被非法关押在第9监区。
黑龙江大庆市石化一小高级教师许淑芬女士，48岁左右，2011年4月24日下午向学生讲明法轮大法真相，遭到大庆市龙凤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每天时哭时笑，晚上不睡觉。许淑芬全家人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先后被迫害离世，许淑芬本人也曾3次被非法关押，2次非法劳教各1年，后来一个高级教师被迫做收发室的工作，如今又第4次被非法关押，目前被劳教所单独关在一室，有人看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大二院护士王慧37岁，2011年11月11日在工作单位被松北公安局恶警绑架，被劫持在前进劳教所短短3个月就被迫害至神经失常，目前王慧被非法关押在前进劳教所1队，身心备受折磨，恶警傅敏用警棍打他，恶人王芳扇他嘴巴打他，队长王小伟也总是刁难他，逼王慧干活，喊他骂他推搡他，说他装疯卖傻。
下面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2012年，神韵莅临韩国第一站大邱的六场演出，2月28日在各界的赞誉中落下帷幕。不论是政商界、艺术界或在韩华人，在观看演出后，身心受到洗涤和震撼，纷纷发出赞美之词，推崇神韵突破了人类艺术的极限，给人们展现了极致的美丽，是真正的精神食粮，是净化当今世界乱象的唯一途径。神韵带给韩国观众的幸福和感动让人们激动不已，全身每个细胞都在颤抖，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领会到看过神韵才不枉此生，更感叹只有大福分之人才能经受神韵的洗礼。
神韵纽约艺术团于2012年3月1日莅临大田市，在郑新华国际文化馆上演两场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自2007年开始全球巡回演出以来首次造访大田市。艺术家们纷纷组团追观神韵，让剧场出现全场爆满的盛大场面。大田被誉为韩国的硅谷，是韩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科技中心及中部最大的城市。
韩国舞蹈家、总统奖获奖者崔允喜从大邱跟到大田，已经连续观看4场神韵晚会。他表示，能够观看神韵的人都是被选择的，我觉得只有大福分的人才能来看神韵，这是最顶级的演出。身为韩国红城俊丽舞蹈团艺术总监的崔允喜赞叹神韵的绚丽殊胜，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人类的作品。他说，神韵背景天幕美得让人窒息，就像梦幻一般，而他们的舞蹈动作、编剧、历史内涵等等，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人类的作品，怎么可能表现得如此绚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太殊胜，太神奇了。
大长今编剧金荣炫被誉为韩国金牌编剧，观看了神韵的演出后赞叹地说，观看神韵演出，我脑中产生出灵感，我已记录下来，可能应用在电视剧上。我是从事历史剧的，我们也需要道具、美术、影像等等，我从神韵演出的这些元素中也感受到一些新的构思，所以记录了几项。金荣炫表示，神韵的美术配套可以借鉴，舞蹈和音乐实在太好了，平时通过电影接触过中国音乐，但是神韵的演出现场伴奏非常奇妙，不仅带有大众性音乐让人容易理解，而且中国的意涵很浓，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的好。
韩国佛教音乐合唱团团长兼指挥金纯英于2月28日晚带领8位佛教信徒观看神韵在大邱市的演出后，3月1日下午又带着39位佛教界知名人士观看神韵在大田的演出。他说，本来想向更多的人介绍神韵演出，可惜的是时间太紧迫了，没来得及向更多人推荐。金纯英表示，我是信佛之人，在最后的节目，危难前神在解救中，佛祖出现并拯救了一切，这个场面让我感受到了佛的慈悲。3月1日下午神韵演出后，金纯英手中拿着一叠神韵门票，表示晚上还要带另外43人来观看神韵。
3日、4日，神韵纽约艺术团来到韩国今年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韩国的艺术之乡安养市，在安养艺术中心上演了3场神韵晚会，最后一场的演出票全部售罄。全茂松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著名电影演员，3月3日下午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安养的首场演出。前年已经看过一次神韵的他表示，带着期待前来观赏，果然不负所望。他认为神韵是有了不起的舞台人员，在演绎着卓越的舞台效果。他喜欢每一个节目，甚至难以取舍哪个是自己的最爱。其中神韵歌唱家的演唱以及现场的音乐都温暖了他的内心，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虽然歌词很重要，中华传统音乐的旋律暖洋洋地朝着我们的内心深处流淌，沁人心脾，我相信一定能荡涤很多人的心灵。
首尔艺术大学放送影像学科兼任教授裴汉兴观看巡演晚会后激动地表示，这是全新的令人惊叹的演出，太了不起了。他相信透过观众口耳相传，神韵会广为人知，深入人心。人们会说，你还没看神韵演出吗？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我能看到神韵演出，感到非常幸运。
韩国著名资深演员全暖珠观赏神韵纽约艺术团四日在安养的最后一场演出后感动不已，他眼眶含着泪水，发自内心深处诉说着对神韵的赞叹。太感动了，我看到了艺术的顶峰，舞蹈演员们的举手投足时时处处都感动着我，因为演出太精彩了，所以我不停地哭。他还说，舞台完美无瑕，如此完美的演出背后，演员们得付出怎样的努力，太令我激动了。我能感受到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发自内心的感动使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着。
有亚洲比尔盖茨之称的韩国理想希望未来财团理事长史蒂芬金赞叹神韵演出，在梦幻般的境界与宏大的气势之中展现精致细腻的华美，真是无与伦比。他观赏了3月4日神韵在安养最后一场演出后说，如果早知道，我会动员职员们让数十人一起来观看神韵演出了。他说，这么优秀的演出应该广为传播。
斯蒂芬金表示，平常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特别是韩国和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但是那种文化经过文化大革命全部消失了。斯蒂芬金认为，现在中国固有的价值全部都倒塌消失了，但是神韵再现了中国优秀的历史和规模宏大的文化，能够观看这种承传传统中国文化的优秀演出，意义深远。
大田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是韩国总统的直属咨询机构，副议长金温顺在观看了神韵晚会后表示，对于还没有看过神韵演出的人，他想忠告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要踌躇，一定要观赏神韵演出，并预测以后在大田社交圈不看神韵演出会被冷落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吉林监狱八监区集中折磨20余名法轮功学员。从2012年2月下旬起，吉林监狱在监狱长李世进和副监狱长耿明才的指使下，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教育大队，强制暴力转化20多名坚信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此教育大队设在八监区，由王元春任队长。在近几天，除被关在11监区老残结合区的6名法轮功学员孙长军、叶松长、张宏伟、蔡立民、王小光、王小虎外，被关其他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绑架到第8监区。法轮功学员刘玉和被从5监区拉出来戴上手铐子架进去，李光石拒绝去，就押入小号迫害。李福田、陈洪祥、申全慧被从7监区带到教育大队门口后，当着犯人的面把他铐在杠门上用高压电棍电击。现被关在教育大队的法轮功学员被犯人看管，长时间罚坐、罚站、强制洗脑，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允许与其他人接触。3月1日、2日，狱警分2次架他们上监狱医院检查，身体状况不佳。
河南淮阳恶警推倒院墙，绑架杨柳一家7人。2012年2月29日晚，河南省淮阳县610国宝大队10几名恶警开着4辆警车，闯入淮阳县窦门乡董营村法轮功学员杨柳家，推倒院墙一角，开口就骂，抬手就打，进屋翻箱倒柜，抢走准备建房的现金4万多元和做真相资料的各种设备，野蛮绑架法轮功学员杨柳和弟弟杨超，以及杨柳上学的孩子及去他家走亲戚的妹妹、妹夫和他们上学的2个孩子，共计7人抬上警车。后来杨柳的哥哥知情后问一下情况，恶警就窜到他哥哥家搜查， 搜走现金20000多元。因为他哥哥跟恶警讲理，被恶警打得跪在地上不能动。后来恶警扬言再给40000元放人，土匪一般的绑票。
安徽杜小丽被劫持近4个月，丈夫到公安局要人。安徽阜阳市阜南县焦坡镇法轮功学员杜小丽女士，2011年11月12日在家被阜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张小坡和焦坡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电脑打印机被抢走。目前杜小丽被非法关押近4个月。阜南县公安局为了进一步迫害她，把构陷她的材料转到了检察院。杜小丽40岁左右，有3个孩子，2个在读书。她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生活，由于杜小丽被绑架，她丈夫只好回来照看家。杜小丽的丈夫到阜南县公安局要人时，向警察讲述了自己的妻子由于修炼法轮功对自己和家人如何好。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小坡说，你要练法轮功，我也要把你抓起来。杜小丽的丈夫正义凛然地说，我以前不练，你要这样说我还要练了，并把双手举起来说，你抓吧。张小坡自知无理，只好作罢。
山东多地出现10000元悬赏单诱惑民众犯罪。山东青岛、文登市、即墨市、胶州等地区以各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在居民住宅区贴出了协党的悬赏单。悬赏单中说，协助公安机构抓捕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赏人民币1000元，协助查获所谓的法轮功印刷点的，赏金5000至10000元。恶党企图用金钱来收买和诱惑心术不正者参与迫害。如在即墨市，很多街道上原来都有法轮功真相标语，这些标语长期向民众澄清着中共的谎言，传播着真相，几年来都无人破坏。而今年以来，许多的讲真相标语都被恶徒派人涂抹掩盖。在江南地区，经过法轮功学员们几天的努力，大部分邪恶悬赏单也被撕毁，还有少数戒备森严的小区宣传栏上的邪恶宣传没有被清除。请同修们运用神通，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毒害，同时给参与的基层单位多讲真相。
严正声明，本周3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真相资料有能量，患病老人看了就好。武汉来稿，我有一位街坊熟人，是蹬三轮车载客为生的，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经常给他讲真相，并送给他真相小册子、光碟、护身符，他每次都高兴地接着带回家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重德向善的好功法，他把这当作无价宝收藏了起来。我也修炼法轮大法，他有事也跟我说。2011年6月的一天，我去菜市场遇见他，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80多岁的老母亲生病了，因老人无退休工资，子女也都下岗了，家境贫穷，看不起医生。儿子看着自己的母亲病得很厉害，特别难受，就对母亲说：“您没钱看病，就看看法轮功的小册子，您的病就会好的。”母亲对儿子说：“你妈不识字怎么看呢？”儿子说：“不识字你也看一看。”母亲听了儿子的话，拿起小册子看，结果拿到了，儿子给他正过来，他又拿着看，看着看着感觉身体轻松了，就这么看法轮功真相资料，他母亲的病真的好了。我听了这个故事，真为他和他的母亲高兴，他也高兴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尿毒症缠身多年，念大法好，2天大便样。朋友的母亲身患尿毒症多年，每隔4小时就得透析一次，身上还插了管子，腿也没劲儿，什么活也干不了， 整天躺在床上，还经常感冒。年前他又发烧住院，因为不能在医院过年，只好出院回家，被病折磨得都不想活了。正月上旬的一天，朋友领母亲去洗澡，因为担心自己照顾不过来，让我陪同一块儿去。之前我就知道他母亲根本不听大法真相，前后有好多人给他讲，他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所以去之前，我就在家里求师父加持我，希望他接受真相，得到救度。见面后，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他说好。我又给他讲了几个接受真相、诚心念九字吉言后得福报的故事，随后他就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好几遍。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已经过了透析的时间，他又一声不吭，朋友以为母亲难受就问他，他说别打扰我，我在念呢。我嘱咐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后，我就回家了。第三天，朋友特意打电话来说，太神奇了，原本走路还得人扶，洗澡后第二天自己去串门了，第三天竟然把家里的破烂拿出去卖了，腿也有劲儿了，活着也有盼头了，还问我要你的电话，说没听够，让你再给他讲讲。我心底无比感激师尊的慈悲，盼望那些还被谎言蒙骗的世人啊，看看这个实力吧，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
河南省漯河市公安局副局长突发心脏病死亡。谢少玉，男，48岁，河南省漯河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8月任漯河市公安局原汇分局政委，2002年9月任漯河市公安局原汇分局局长，2009年12月任漯河市公安局副局长。自1999年720后，谢少玉跟随中共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2000年至2009年，在任漯河市公安局原汇分局政委、原汇分局局长期间，对漯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不断的骚扰、绑架、拘留、判刑等迫害，经他手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多名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终有时。谢少玉于2012年1月27日17时25分突发心脏病死亡，年48岁。他足以警示迫害参与者为名为利昧着良心，正当壮年而死，到底值不值得？人死了，钱财带到哪里去？何况在地狱中还有迫害修佛人而造的无尽业债要还。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日至4日，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办第35届春季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受到欢迎。与往年相比，前来法轮功学员展台的波兰民众很多都已经是熟面孔，再次相见他们都很高兴，亲切地向法轮功学员问好。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谈起他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心中触动很大，非常愿意再次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等候签名的人群常常出现排队的场面，也有很多人谈起阅读转法轮的体会和感受。博览会上，波兰法轮功学员在专题报告会议时专门向波兰民众再次做法轮大法介绍演讲，很多人在报告后专门来到法轮大法展台上索取相关资料。法轮功学员为此准备了波兰语、英语、德语、法语和中文等多语种法轮大法传单，并专门制作了一份详细介绍法轮大法的打印资料，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轮大法。
2月18日，美国北加州沙加缅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一年一度的华人新年庆祝活动，设立摊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并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简介传单和真相特刊。 许多前来参加活动的人驻足了解真相，旁边摊位的人都来问，为什么你们的桌位有这么多人来？学员不停地讲真相，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却越忙越高兴。两位当地的学员刚从南加州参加反迫害的活动，兼程连夜赶回来，早上刚到，中午就又来到摊位讲真相。
2月25日，日本明慧学校的师生们参加了崎玉市建沼区文化节的表演，受到观众的好评，特别是法轮功功法展示备受欢迎。听了表演前关于法轮功的简短介绍，在功法展示时，观众们颇感兴趣。当练功音乐响起，台下的观众全体起立，跟着台上明慧学校的师生们一起练起了第一套功法，整个会场变成了教功场。功法展示完毕，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肖楠的文章。不要入戏太深，才能彻底去掉人的执着。前几天学法领悟到了一点点，与同修分享一下。人生如戏，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每个人都是在按照已经安排好的角色在演，分毫不差。这个角色并非是真你真我，这些角色也千姿百态，有好的有坏的，有性格温顺的，有性格强悍的，有自私到极点的，也有待人真诚善良的，有不懂人情世故的，也有圆滑处事的。我们的生生世世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但这一切都是根据安排好了的角色，我们一步一步演绎出来而已。当然都是有因由的，也都是有复杂细微的安排的。看透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必要为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什么样的角色而喜而悲，也更不要为现在同修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而怨而怒了。以前看《封神演义》中看到纣王无道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到最后却还可以封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是坏人吗？怎么还能够当神？一直很奇怪，现在明白了。他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演员，在演绎着那个坏人的角色而已。而他本身不只是只有那一世，也不只是那一世的表现。看着同修们都在向内找，自己也向内找，但总觉得一找就找出许多执着来，去一个都难去掉， 但表现出来还有这么多，老是觉得去不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现在明白了，就像一个人在泥地里洗脚一样，洗干净一只脚再去洗另一只脚，但是刚洗干净的脚还是要踏进泥里，所以一直都洗不干净。如果你走出泥地，走上岸，不断地清洗自己，这样才会把泥洗干净，而且还快。我们只有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才能够认清我们自己，而把不属于我们的执着、后天的观念和所谓的思维习惯去得干干净净，还原自我的本身。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一些文章，都在谈怨恨心。我也很赞同同修们的看法，因为我自己也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怨恨心一直都在去，而且我还发现周围的同修也表现出来这种同修间的埋怨。如果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看，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在演绎，安排就是这样演的。无论我们看不惯常人或同修的行为，从而生出来的怨恨心，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怨恨心，那不都是因为我们太迷了吗？迷在这个角色中了，入戏太深了。对于常人，我们如果知道由于各种因由、因缘和角色就是这样安排的，就是安排这个人这种性格发生这样的事，那个人那种性格发生那样的事，那我们也就释怀了。还有什么看不惯呢？还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好那个人坏的呢？而对于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无论你对你亲人、同事、朋友感情多么深、多么好，都不能依赖这种人情。因为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人和事，你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每次想的念头，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随时随地都能暴露出我们的执着还有尚存的人心来。不是别人平时对你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就对你这样了那样了，而使你心里感到不舒服了，而是你有执着没放下，所以考验来了。无论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出现什么状况，那就是应该发生的。关键是我们每每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有没有动，心是如何动的，我们要看清楚，也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如果我们都不在其中，我们把自己当局外人来看这些事，我们什么心都不会动的。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只是为了注视正法来的，我们做好三件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首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这个框框呢？就是师父一直都在对我们说的，学法，认真学法，学好法。网开一面，师父救度众生，不计众生以往之过，只看这次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有同修认为，只看这一次的选择是否太过，言外之意，似乎觉得不太公平。我觉得不然，一切皆是安排好的角色，都是为大法而来，都为正法而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个人生生世世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所造的业，所积的德，累积造就了现在今世的每个人。到现在是整场戏的最后了，在曲终人散时的这个最后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才是真我的选择，才起决定性作用。也许这种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正念。几天前，我弟几个大法弟子在集体学法时遭到当地治保主任和一名警察的骚扰，事后同修们就此事在一起切磋时问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同修连警察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当时吓得没敢看。在叙述事情经过时，我们听到最多的词就是怕心，没有正念， 当时有一个同修问道，你怎么理解正念时，该同修想了半天也没能答上来。同样也就在几天前，有两个同修到一个村子去发真相资料时，被三个蹲坑的警察抓到，其中一个同修直接就对警察讲真相。他说，我早就想给你们讲真相，一直没有机会，说白了也怕遭到你们的迫害，现在我们遇见了，那么我就将真相讲给你们。你们身为警察，应该是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利的，我们都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我们本着善念去救人，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地方，倒是那些下令迫害我们的少数当权者，他们才是违法的。你们只是服装不同而已，你们也是人，一样有兄弟姐妹，一样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后来就从长自时讲到天灭中共，最后这三个警察全都退了党，并说你们走吧，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你可真能讲。又问你们还有多少小册子没发完，同修说也没多少了，时间很紧，我们就赶出来这么多，然后三个警察就走了。我不想做什么评论，同样的环境下，同修一部大法，什么是正念，什么是人心，这不言而喻吧。作为同修，我们既不想抬高谁，也不想贬低谁，我们就是在法理上切磋。既然怕心出来了，那我们就谈谈这个怕心，为什么怕，怕什么。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这个怕就是中共自建政以来，通过各种运动，通过各种整人手段，把人整怕了，同时又在这十几年来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中共的统治靠的就是谎言和暴力，暴力的目的就是让你怕他，谎言只是暴力的润滑剂，是用来迷惑人的。大法弟子有大法破迷，不受谎言的蒙蔽，那么这个暴力就赤裸裸地暴露在大法弟子的面前了。特别是这些年来陆续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被判刑，被劳教，这个怕又得到了逐步的加强。所以从人心的角度上讲，我非常能理解同修的怕心。刚才我谈到了怕，现在我在说怕什么。怕什么呢？怕死，怕残，怕被判刑，怕被劳教，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怕破坏了自己的好日子。不过如此吧。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是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吗？这是常人的追求，我想这一点每个大法弟子都明白。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呢？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至于说怎么叫他修，那就只能是劝善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要什么人自己说了算。是的，要什么我们自己说了算。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要，那么那些能伤害我们的东西也就永远远离了我们。特别是那些被病业假象缠身的同修，挖挖自己的根，肯定都有对健康的追求与执着，你不去关注自己的健康，又哪来的病呢？如果没有对常人生活的追求与留恋，那么恶人在常人层面上的打压与迫害，又怎么会动了我们的心呢？这不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吗？警醒。那么什么是正念呢？师父在《金经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认为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对大法的正信，这个信念有多强，大法弟子能力与威德就有多大。你坚信大法弟子没有病，那么病魔的假象就上不了你的身。你坚信自己在大法中修成的金刚不坏之体，是恶人无论采用什么手法都动不了的，那么恶人就真的拿你没办法。你坚信正法中师父说了算，无论恶人怎么虚张声势都没有用，那么就真的会化险为夷而出现神迹。 相反，如果你说自己没有正念，那就等于承认自己对大法不够坚信，这也就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根本借口。他们就是要把在大法中混事儿的找出来，清理出去。所以我想，作为真修的大法弟子，我们真的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在大法中修出我们的正念，这才是我们走到最后并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的根本保障。近一段时间，身边发生了很多事儿，有同修被旧势力拖走而失去了人身，也有的同修被病业假象折磨得十分严重，也有的同修被恶人恶警骚扰，还有的同修在经济上被迫害得很严重。作为同修，作为整体中的一份子，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到，一定有我们所修的。我就在想，我们的哪方面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呢？学完法针对此事与同修切磋，还是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那就是遇事儿不向内找，不时修自己。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告诫我们要向内找，向内找，自己怎么就没重视起来呢？明白过来了，回头想一想自己有些后怕，看看那些邪物的，虽然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不时修自己。遇事不向内找，这么悟那么悟，转着圈的为自己开脱。法是指导我们实修的，不是让我们用来做挡箭牌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弘引实修。写到此时，我对正念又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光是信还不行，按照大法去做，做到了那才是真信。越到最后，越是感到修炼的严肃性。得法的初期，人心比现在还多，可是只要是学法，就在提高。现在不同了，三件事都做了，可是还觉得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还按照以前的模式去套已经不行了。发现人心就必须抓住它，修去它，比如怕心，比如私心，比如求安逸的心等等，哪一颗心不去，我们就会被其干扰。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纯净自身，写出有救人实效的513征文。我们在集体学法后，读了明慧编辑部的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通知，之前每个同修又背诵了一遍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对于怎样配合好这次513征文，证实大法救度世人，有几点认识与大家交流。一，不要畏难，摆正基点。对待513征文，首先不要有畏难思想，如我不会写，我没什么可写的等等。当放下自我，一心想怎样去配合整体的时候，就会拥有大法赋予的智慧。我们理解，在另外空间，那些征文已经在那里了，大法弟子把基点摆正，各种人心和干扰因素就阻挡不了我们。二，针对世人的正解，写征文的目的是证实大法和救人，救人就要了解世人的正解，对症下药。目前很多世人都承认大法弟子善良，如有人说把自己的家交给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放心，保证不会丢东西，甚至迫害黑窝里的警察也说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善良了，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知道了大法弟子的高尚道德境界之后，仍对大法真相不认同，不同意三退。有些世人也唾弃邪党，但是说生活在邪党的天下没办法，就得听他的，或者说法轮功的人是挺好，但是不明白他们既不图名也不为钱也不要权，他们到底为了什么。通过背诵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发现世人普遍的一个症结是邪党灌输的无神论，以至于很多中国大陆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党天下，忘了自己是生活在宇宙中，他们不明白除了党文化之外还有宇宙真理，更不知道佛法的慈悲和威严。所以我们在写征文的时候要明确世人的正结，打开世人的心结。三， 清除无神论因素，用新经文对照自己，发现自身竟然也存在隐藏很深的无神论因素，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对待机器故障，第一念想的是修炼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是选择相信大法还是相信科技，自己所言所行时是否想到师父正在身边看着，磨难中是否对大法充满信心和希望，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头顶上有像神院晚会选择舞剧结尾时天目所展现的那样神圣庄严。反映在救人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讲真相时很少直接告诉人法轮功是佛法，怕人不理解，如今终于发现是无神论的因素在挡着自己，自己首先对法轮佛法没有信得坚如磐石，怎么去破除世人的障碍呢？背诵新经文之后认识到，是应该严肃的堂堂正正的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佛法这一真相的时候了。同修讲了一个例子，一次派出所警察来到同修家查看，同修告诉他念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身体好，道德好。警察听了冷冷地说，所以说共产邪党对你们挺宽容的了，要是都把你们枪毙了，你们不是也没有办法吗？当时同修的家人开着电视，里面正在演舍利子佛牙的节目，这时同修严肃地告诉警察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一个邪党不是他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所以迫害这么多年我仍然坚持修炼。迫害中其实每个人都在选择认同法轮佛法，危难中得到佛法的保护，还是听信邪党的欺骗和他一起遭殃被天灭。警察听了很震惊，什么也没说，点了点头。同修告诉他退党，他笑了，说自己能上动态网退。临走时他表示他信了，嘱咐同修注意安全。四，注重救人的时效。这次写513征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注重救人的时效为好？首先纯正自身，清除无神论的毒素，理智地告诉人法轮功是佛法这一真相。比如在记述大法弟子善良高尚的故事时，进一步写清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以往只写一句我是练法轮功的似乎不够，也需要写清我们的故事和世人的一些善良正义小故事区别在哪里。又如世人最相信科学，我们从现有的科学的角度就可以告诉世人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佛法是最高的科学等等，表现手法可以灵活多样，根本的答案其实都是一个，法轮大法是佛法。当然一篇文章不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关键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怀着对法轮佛法的无比坚信、理智、智慧地去传达这一信息，在世间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佛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一定会清除毒害世人的无神论因素，让更多的世人得救。建议同修们可以在集体学法后互相交流一下能够起到正视大法、救度世人作用的经历，大家互相圆融把关，记述下来我们的故事，可以帮口述的同修记录，见证大法的威严，清除邪党谎言，讲清真相，以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共同圆融513征稿》。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世20周年纪念日，在这普天同庆同颂的神圣节日到来之前，明慧网刊登了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通知，给全体同修提供了一次整体配合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契机，这是师尊赋予我们的殊荣。作为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国大陆同修，更应倍加珍惜师尊的慈悲，配合好这次征稿，放下自我，人人参与。开始时周围同修对征稿通知有些麻木，有的说谁能写谁写吧，有的说不会写，有的说
就那些事以前都写过了，或表现出对征稿一事无能为力。经过交流，大家明确了以下认识：一、正念对待。对于明慧编辑部要求大家整体配合的事，我们的第一念应是无条件去圆融配合，这样即使真的有困难，也都会在正念中化解。反之，我不想参与，我不会写，这一念就把自己从整体中分隔开了。回顾以往，很多次明慧编辑部征稿时，旧势力和人间邪恶都是拼命阻挡、封锁、阻止大陆大法弟子投稿。我们如果自我封锁，放弃参与，那是邪恶高兴的事。其实这些消极思想都是干扰，是要正念清除的。思想符合了法，必然有智慧。就像同修学技术的例子一样，如果一上来就被后天观念阻挡，认为我是拿锄头的，让会用鼠标的人去做吧，这一念也许就造成了自己永远只能拿锄头。正念对待了，就有了从锄头到鼠标的奇迹。对待征稿也是同样的道理。二，别让和你有缘的众生失望。师尊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倾注了无量慈悲。有同修说，让会写的人写吧，别人写出了，那展现的是别人的修炼路。每个大法弟子的路都不同，在宇宙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一些世人看了你的文章就明白了真相，进而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同修啊，你一定要参与，把师尊对你的呵护、大法的威德告诉世人，别让和你有缘的众生失望。同修讲了一个例子，在劳教所里，一位做生意的女同修对帮教人员讲自己的经历，客户给了女同修一沓钱，同修回来一数，多了100元，他又给客户退回去了。客户很受震动，以后越和同修来往，越觉得大法弟子特别诚信善良，与众不同。一次，这位客户给同修的钱里有一张是假钞，同修后来善意地和对方说了，客户说，别人这种情况我不给换，因为钱物当面点清，但是你说的我给换，因为法轮功让人信任。那个帮教人员听到这里，眼睛放出了光彩。这段看似平凡的经历，唤醒帮教人员的善念。不久，这个人就公开站到了法轮功学员的一边，再也不帮教了。类似的故事，很多大法弟子都经历过不同的版本，写出来是可以起到讲真相、正视法的作用的。三，参与征稿并不难。以征文为例，这次征文主要是写给世人看的，目的是让人明真相得救度。写征文就像和人面对面讲真相一样，只要把讲话用文字记录下来，针对世人的心结展现修炼路上的一个片段或整个过程。一位同修回忆起本地的一次万人集体练功活动，大家没有组织，却秩序井然，离去时场地被学员清理得干干净净，令世人称奇赞叹。大家散去时，听到一个卖香烟的商家自言自语，今天真是怪了，这么多的人怎么一盒烟也没卖出去。世人的只言片语却反映了这是一个道德高尚、洁身自律的修炼群体。又如一位同修觉得自己的经历以前都写过了，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转变观念后，特别是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再回顾过去，又有了不同的视角。同修讲了在黑窝里的故事，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多次听到真相，知道了中共的自焚等谎言，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迫害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坚持，有什么用？一天，他来到监室，同修讲了进化论的几大漏洞，最后告诉他，既然进化论是漏洞百出的，就要认真考虑神创论。信仰神佛不是迷信，是真正的科学，我们信的是天理佛法。同修讲的道理似乎打动了他，但他默不作声。其他同修就说，我们都是神创的，难道某队长指这个警察的称呼认为自己是猴变的？他笑了起来，自嘲的小声说，我是猴变的，我是猴变的，一边笑一边走出了监室。从那以后，这个警察也不问坚持有什么用了。一次上司让他迫害同修，他没有执行，对同修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后来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出黑窝， 这个警察好像也看到了佛法修炼的超常和希望，开始在黑窝里暗中保护其他同修。这个警察最终调离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场所。以上仅是两个思路，事实上可以写的题材很多，同修可在小组学法后交流一下，写出更多的大法净化身心、解除世人迷惑的故事。四，互相帮助，共同圆融征稿。这次征稿活动也欢迎明真相的世人投稿，大法红传，大法弟子的亲人朋友也受益匪浅。我们大法弟子不但要自己积极投稿，也要帮助和鼓励这部分人投稿，从他们的角度证实大法，这是世人的荣幸，大法也在成就这些明真相的世人。让我们互相帮助，抓紧时间构思完成稿件，正念配合好这次整体证实法讲真相活动，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